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我们上次给大家讲到的是佛教导我们说应该要具足八个法，让我们在菩萨道上面能够自利利他。哪八个法呢？这个八个法就是呢，寿命长远，具上妙色，身具大力，具好种性，多饶财宝，具男子身，言语辩了，无大众位。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具好种性这个项目啊。那如果各位要翻开书本的话呢，这个部分是在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戒经讲记的第三集第208页开始。好，我们说具好种性，为什么对于菩萨摩诃萨的自利利他是这么重要？我们上次说虽然说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说一个人的出身应该是不论贵贱，不论出身，我们只论他现在的这个状况以及呢他的心行。可是虽然我们说是这样说，可是一般世间的人大概都会先掂量掂量眼前的这个人他的出身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菩萨摩诃萨他的出身不好的话，比方说我们举例来说，像佛经里面有讲，其中有曾经有一位菩萨呢，那这位菩萨呢由于过去造了一些严重的这个恶业的原因呢，所以呢导致呢他在许多劫里面都是出生于妓女之父那而且呢在出生之后呢都立即被丢弃存活不久。那这样子呢一世又一世的出生在这个妓女的这个家中并且又随即被丢弃，这样的状况来讲呢延续了许多的劫到最后呢才这个业报受完了之后才得度。最重要这个业报之所以这么惨烈，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毁谤了咸天菩萨摩诃萨。那所以像这类型的状况其实在我们的修学道上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在比方说以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之所以这么惨烈，是因为呢他所涉及到的口业是像谤三宝那样子严重的这个口业特别是如果这一位呢菩萨呢是一位菩萨摩诃萨，有圣法得圣果 然后呢，对于如来藏呢，深深的持守的啊，这一位菩萨摩诃萨的话，如果我们用不实的这个事相来毁谤他的名誉的话，那么里面呢所产生的口业呢就很严重，后世的果报也非常的严重。当然，相对来讲，我们要避免毁谤这个菩萨摩诃萨，所以相对来讲，菩萨摩诃萨既然知道说，如果出生的这个种性不佳的话，会给众生在第一眼接触的时候就带来比较不好的印象。那这个状况呢，啊，菩萨摩诃萨就必须要能够小心自己在这个菩萨道上的因果关系，让自己呢，在每一世在菩萨道上的出生呢，都是要维持一个一定的种性。啊，我们对于好种性的界定，不必说每一世的菩萨摩诃萨一定要出生在豪门之家，但是呢，他的这个界定应该是在于说，他所出生的种性不会让世间的一般人听到他的出生的时候就会心里升起的嫌恶啊。这个是我们对好种性所下的注解，是这样。第五个条件啊，能够自利利他的条件就是要多饶财宝。当然，多饶财宝呢，在世间人想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菩萨摩诃萨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心念念的其实都是在正法上面啊，也就是自己如何能够精进修法，并且如何让更多的众生能够学习正法，所以我们才说菩萨摩诃萨心心念念都在法道上面。所以菩萨摩诃萨要多饶财宝，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来极尽五欲的享受的，反而多饶财宝的话，一个菩萨摩诃萨如果多饶财宝的话，首先对他自己来讲，他就可以尽力去布施，并且这个布施又可以分成对一般众生的布施以及对弘法事业的布施。如果从对一般众生的布施来讲，我们都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如果要让一个众生能够愿意接近你的话，那么最世俗的方式呢，就是给他好处。所以如果菩萨摩诃萨自己本身多饶财宝，他能够适时的因应众生的需要，布施给众生的财物，以解决众生生活上的困难的话，那么这个菩萨摩诃萨跟这一位受接受布施的众生之间就结下了相当好的一个缘在，未来要度他也会变得容易许多，这个是对众生的布施上面。那另外一个布施是对于弘法事业的布施，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过说，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我们对于出家僧众的布施当然是可以直接对于他个人的布施哦，可是对于在家的这个菩萨摩诃萨来讲呢，我们不宜直接布施给他个人，而是呢要布施给弘法事业啊，因为布施给弘法事业的时候，这一分的这个布施呢，其实由于它搭配着法上面来做，所以这一分的布施呢，也是会有法布施的功德在里面哦。当然这里面呢，如何让这个法布施的功德越来越大，跟后面优婆塞戒经后面讲的这个部分呢会有所关联，我们稍后的讲次会再来说啊。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这部分的经文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对于一般人来讲啊，我们说要护持菩萨摩诃萨的这个弘法事业，那么菩萨摩诃萨自己呢，菩萨摩诃萨自己当然也不会放弃的这么好的种福田的机会啊，所以只要行有余力，只要可以的话呢，菩萨摩诃萨必定是一马当先，优先去布施自己所开辟的这个弘法的大福田的。所以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到的是，透过这样的法布施，后世所累积的这些福报呢，也是非常的好的。这样一世一世的累积的，还怕 菩萨道有哪一个时候会走得不顺吗？所以我们说多饶财宝这件事情呢，对于菩萨摩诃萨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来下一个条件是具男子身，然后有许多的观众朋友，甚至是许多的女众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可能都要起烦恼了，可能心里面都会暗暗的嘀咕说，佛为什么要歧视女性呢？为什么要说菩萨摩诃萨应该要具男子身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说，佛其实呢，在佛的眼光，众生皆有佛性，一切的友情都平等了。既然一切友情都平等了，何来会特别歧视人间的女性呢？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啊。但是这个经文上面写的具男子身，又怎么去解读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说在声闻法，在出家人的僧团里面的话，确实比丘跟比丘尼的话是有不同的戒定的，他们也要遵守的戒律不尽相同，要遵守的戒的数目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说，如果谈到出家的僧众比丘跟比丘尼的话，他们之间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是因应的佛当时为了让这个僧团久住啊，所以不得不因应这个僧团的状况，所以制定了声闻的戒律，分别制了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可是这个也是因为要有这个因应现实环境的关系，制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戒法。可是刚才我们谈的是声闻戒，如果到大乘法以后，大乘法里面的菩萨戒可就不分这些了。大乘法里面讲究的不是谁是男性谁是女性，甚至大乘法里面讲究的也不是谁先受戒在先谁受戒在后，大乘法里面讲的很单纯，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菩萨摩诃萨的时候跟大家讲的，谁有得圣法有得圣果，那么谁就应该要排在前面，位置就应该要比较尊贵。所以在大乘法里面的话，纯粹就是依法的正量来说的。这个具体可以在哪里看出来呢？其实在大乘经里面呢比比皆是啊。如果您愿意翻的话，您甚至在这个阿含部的经典里面呢，都可以看到所谓的迦摄童女带领着500比丘游化四方的故事。那在这个那一部经文里面呢，迦摄童女她是现这个在家人的身份，现在家人的身份，所以她不是比丘尼。可是您想想看，为什么她后面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她后面会跟着500个比丘跟着他修行呢？并且呢，既然是叫做跟着他修行游化四方的话，可见这个500个比丘是呢对这个迦摄童女是恭敬非常，以老师之礼对待的。所以可见呢，是说迦摄童女呢，在可以说她是现在家，可是呢她却是十足的有圣法得圣果，所以他是菩萨摩诃萨。既然是在讲究的是大乘法，他是菩萨摩诃萨的话，当然即使是这些比丘们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因为法的正量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在谈的这件事情是要告诉大家说，佛陀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有特殊的歧视女性的意思。那这里男子身的正确的解读应该是说，你不要像一般世俗人所想象到的女对于女性的一些刻板的印象，比方说世俗人会觉得说女性就是扭扭捏捏的，不敢不大方，不敢承担责任，然后呢平时只喜欢逸乐的过日子等等，像这些都是一般的世俗人对于女性的刻板的印象 相对来讲，世俗人说对于男子身呢，有所谓的大丈夫的这个说法。这个大丈夫就是说他所表现出来的心态跟他的行为具有像大丈夫一样愿意承担责任，敢做敢当，只要是正确的事情，一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不会退缩像这类型的，就是所谓的丈夫心态。所以我们在说所谓的具男子身的这件事情呢，与其把它界定成说你只要出生为男生就好了，其实应该要把它解读成说希望大家出生的时候就要具备了像丈夫的气概，这样子的时候您在弘法度众的时候才能够努力的前进不然的话呢，碰到一个困难就退缩一方甚至呢完全不敢承担所接受到的弘法的重责的话，那这个时候就算您空有一个男子的身又能如何呢？所以这里面呢重要的这个点是在于说应该有丈夫的气概。接下来下一个事情，下一件呢，自利利他的条件叫做言语辩了。这个言语辩了呢，我们说应该是说，就菩萨摩诃萨自身来说，这个辩了并不是要到处跟人家论争法义的，而是呢，谈到的主要的点是说呢，对于一个法，它可以从浅到深，然后呢，从狭隘到广大。逐步的分析讲解给这个听众听，让这个信众呢能够从这里获得真实的法义，这个才叫做菩萨摩诃萨的言语辩了思维之处。当然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面临到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当他那一世在弘法的时候，是不是在世上所碰到的所有的人都相信佛陀的正法呢？其实这个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啊，所以他必然也会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外道，就如同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间里面，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外道当然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说，当我们说外道这两个字的时候，指明的对象是说它不属于佛法所以外道这两个字呢没有任何贬义的味道，纯粹只是区分它是不是佛法而已。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所看到的外道多得很，比方说许许多多其他的宗教啦，甚至我们在东方里面看到的道家啦，这些都是相对于佛法来讲，他们都叫做外道。那对于这些外道来讲呢，菩萨摩诃萨其实是不需要太在意所谓的言语辩了这件事情，因为外道呢各当然有他的安身立命的所在所以那表示说除非有特殊的因缘的话，否则这些人跟佛法本来就比较远一点，那菩萨摩诃萨通常的选择就是善待因缘，等待时机成熟了再来接引人家。反倒是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外道，可是佛门里面有没有跟外道很像的状况呢？其实也有，因为佛法是这么样的远大，这么样的深邃，所以对佛法呢中间产生误解的人恐怕呢也是所在多有。更糟糕的是有许多人因为呢自己有慢心不愿意听从善知识的教导，所以很多时候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佛法。甚至我最近呢还在一个这个餐厅的上面摆的这个结缘书上呢，看到某一个学佛人呢，他说呢他学佛了10年之后忽然知道他的宿命了。那您猜猜看他的宿命是谁呢？他居然说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所以我们说在学佛人里面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学佛人。那面对这样的学佛人的话，菩萨摩诃萨就不能再像面对外道这样子说我们善待因缘，我们等他慢慢的有机会接触佛法再说，因为这些个 在佛门里面，但是呢讲的不是佛陀正法，然后呢可能心态也不是一个佛弟子的这类型的学佛人呢，那这类型的学佛人，因为他会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正法的弘扬，甚至会严重影响到说所有的一切人对佛教的看法，所以那个时候菩萨摩诃萨经常没有选择啊，只能够说勇敢的勇往直前来辩证法义。好，那因为透过辩证法义呢，才能够使真理越辩越明，才能够让众生了解什么才是佛陀真正佛陀所说的法。这里面呢啊，这里面要让观众朋友们啊要记住的，就是说菩萨摩诃萨的言语辩了是面对啊其中一个状况啊，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善说法义之外，另外一个状况当然就是要分辨，替众生分辨出说哪一个法是正确的法，哪一个法不是正确的法。那在这样分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观众的就是说，菩萨摩诃萨的言语辩了不是用来道人的八卦说人的不是，而是都会用来在法义的辩证上面。这一点上面呢，您可以用来判断一下，如果一个人自称他是菩萨摩诃萨，甚至自称他是某某大菩萨某某的什么佛再来，可是他所写出来的文句确实会道人是非的话，那很显然的这个人呢，您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好，那最后一个条件叫做无大众位。好，无大众位，这个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身处在大众之中，甚至呢站在大众的前面的时候呢无所畏惧。这件事情为什么对菩萨摩诃萨这么样的重要呢？其实理由是呢，我们呢菩萨摩诃萨呢在菩萨道上面呢，我们刚才说的除了受之外，就是要施，然后还要诵，还要教。不管你是施或是诵或是教，菩萨摩诃萨呢一定不可避免的都需要面对众生啊。那么在面对众生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心里就有所谓有所畏惧的，有所怯懦的话，那当您站在台前的时候，众生会不会感受到您这份的退却跟怯懦呢？会的。所以当这个众生如果第一个印象感觉您就是畏畏缩缩的，或是有所畏惧的时候，请问他接下来听受这个法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呢？这个是菩萨摩诃萨应该要深思的问题。所以菩萨摩诃萨如果要弘法利生的话，乃至于说进行各式各样的弘法事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应该是要无大众位。只要需要我们出头出面的场合，我们就毫不畏惧的站在台前面对群众。实在的说，菩萨一个菩萨摩诃萨，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得胜法，有胜法得胜果，持如来藏的话，其实一个菩萨摩诃萨呢，按照这个道理来讲，根本就不会畏惧在大众之前。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说，我们说所有一切世间，所有一切的世间跟所有一切的出世间法，全部都可以摄归在如来藏里面。如果一个菩萨摩诃萨对于如来藏已经有一定的掌握之后，那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哪一个法有超出如来藏的范围呢？既然他已经有一定的掌握了，那么对于他现在的法也都有一定的掌握了，乃至于说他对于现在所面对的群众，每一个群众啊，在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其实他也都能够依据他的修为而对现前的每一个人多少有点掌握了。那如果说在有这些重重的掌握之下的话，请问要从何去升起所谓的在大众前面有畏惧呢？所以严格上来讲，菩萨摩诃萨的话，能够称为菩萨摩诃萨的话，必然是无大众位的。但是这里呢，佛是要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能够注意培养自己如何能够无大众位，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要等于说要站在群众面前弘法的时候，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条件了。当然那这个整个八个条件我们刚才都是从自利方面来说，也可以从其他的方向来看，剩下来部分我们就在下一个讲次再来跟大家分析。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宗通与说通，平时导师著，宗门所证者乃是真如与佛性，教门所说者乃说宗门证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门与宗门不二。本书从初见道至悟后起修之道皆细说分明，读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